Hello，大家好，我是小岛。那今天呢，终于到了咱们西藏系列的最后一期了。本来呢，按照时间顺序呢，讲胡锦涛那期呢，应该是放在最后一期的。但是今天要讲的内容呢，可能对西藏稳定的重要性啊，要更大一些。因此呢，我决定把它放到最后一期。那什么事儿比涛哥治藏更重要呢？那就是印度。前面几期呢，我们已经说过了，英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呢，多次通过印度对西藏进行了侵略，而且呢，逼迫拉萨政府以及清朝政府呢，和他们签订了多个不平等的条约。加上西藏呢，和英属印度的距离呢，要远远短过西藏和北京的距离，所以呢，到了清朝后期，英属印度啊，比大清更像西藏的宗主国。1947年，印度独立，虽然说是独立，但是呢，印度继承了英国在南亚大部分的遗产，其中呢，就包括了印度在西藏的特权和影响力。印度在继承了英国遗产的同时呢，当然也继承了一些麻烦，这里面呢就包括了印度和中国的领土纠纷。中印的领土问题呢，主要有两大块地方，一个呢是藏南，有9万多平方公里。有关这个事儿呢，我们要重新回顾一下西姆拉会议。我们在中国是如何失去西藏的那期节目里呢，大概说过，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隔年年初呢，清帝退位，清朝呢也就灭亡了。达赖喇嘛呢也是利用这个机会，在1912年的3月发表了告民众书，宣布了西藏独立。新成立的北洋政府呢，虽然无力收回西藏，但是他们在1912年呢，宣布把西藏改为由内务部管理，也就是从法理上呢，收回了西藏的高度自治权。同时呢，北洋政府呢又来了波火上浇油，他们呢又把由达赖喇嘛实际控制的昌都地区呢封给了川军，因此大藏区的混战呢一触即发。英国这个时候呢比较着急，他们呢不希望藏区陷入混乱，有三个原因。首先呢是因为达赖喇嘛的卫藏呢在这个时期的实力啊还不够，小弟呢他打不过人家，所以英国呢当然就不希望西藏在这个时候开打。而卫藏北边的新疆地区呢又部分处在沙俄的影响之中，英国呢希望西藏可以成为英属印度和沙俄之间的缓冲区，藏区一旦乱起来啊，那么这个缓冲区呢可能就没了，这个是他们不希望打藏区的第二个原因。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啊，就是这个时候的欧洲列强们呢已经分成了两个阵营，正在互打嘴炮，为一战热身。英国呢不希望自己的精力啊被牵扯到其他不重要的地方。西藏问题呢显然不是英国的核心利益，为了稳住西藏的局势，英国呢就希望拉着西藏当局和民国政府呢签个约，这个约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西姆拉条约。英属印度外务秘书麦克马洪和西藏噶夏的代表呢进行了谈判，并且秘密换文，双方约定，如果英国可以促使北洋政府准许西藏独立，那么西藏呢则同意以麦克马洪划的藏印边界线为正式的边界。麦克马洪划的这条线呢将原本属于西藏的9万多平方公里的藏南地区划给了印度。结果呢袁世凯硬气了一把，没有签这个条约。达赖喇嘛呢见自己被白嫖了，当然呢也就不承认藏南被割让这件事情了。这里我们要说一下藏南比较特殊的地方。麦克马洪划的那条线呢理论上来说划走了西藏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这个时候藏南大部分的地区呢都处于未开发状态，90%的面积呢都是森林。在英属印度时期呢，印度主要控制的呢是伊塔纳嘎地区，但是这个地区呢并不是藏南经济文化还有宗教中心，真正的中心呢是在达旺。那由于英国没有能够帮西藏独立，因此呢达赖喇嘛也就没有交出达旺的控制权，所以在麦克马洪画完这条线后呢，英属印度啊并没有能够实际控制整个藏南，一直到后面中国收复西藏的时候呢才被印度给占了。那这个呢我们等一下讲。藏南这块地呢是中国认为印度占了中国的便宜，那另外一块地呢则是印度觉得中国占了它的便宜，那就是阿克塞钦。阿克塞钦呢位于喀喇昆仑山脉和昆仑山脉之间，现在呢大部分地区呢归新疆管，南边的一部分呢归西藏管。整个阿克塞钦的面积啊有 4.2 万平方公里。这片地区呢在清朝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荒无人烟。1846年英国的附庸克什米尔土邦建立后呢，东印度公司呢声称阿克塞钦呢归克什米尔。由于当时清朝呢没有实际控制这个地区，因此呢英国也就没有通知清朝。清朝呢也没有表示任何的反对。47年印巴分治，英属印度呢分裂成好几个国家。阿克塞钦这片地呢就归了克什米尔王国。随后呢印度和巴基斯坦展开了对克什米尔的争夺，两边呢都说克什米尔归他们，这其中当然也就包括了阿克塞钦。在印巴打生打死的时候呢1951年中国开始在阿克塞钦呢修建公路，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新藏公路。共产党当然呢他就是路修到哪儿哪儿就算他们的土地嘛，那么于是呢通过所谓的实控控制了阿克塞钦。阿克塞钦的地理位置十分具有战略意义，首先呢它是唯一一条连接新疆和西藏的公路，没有了这条路呢从新疆到西藏啊要么得坐飞机，要么呢就得翻昆仑山。同时呢阿克塞钦啊它就像一个钉子一样呢卡在了印度通往中亚的道路上，而且呢阿克塞钦又处在克什米尔地区，中国呢可以通过阿克塞钦随时支援巴基斯坦，这使得印度收复克什米尔呢就成为了不可能任务。因此呢中国控制下的阿克塞钦啊是悬在印度头上的一把利剑。 不过在印度刚建国那会儿呢，印度关心的呢还不是一点点领土这么细节的问题。在1948年12月的国大党年会上呢，印度总理尼赫鲁指出，在中国忙于内战无暇顾及世界政治的时候，应该建立一个由印度作为神经中枢的亚洲联邦。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呢，尼赫鲁政府在印度独立后对于北部各小国的政策呢，比英国有过之而无不及。1949年印度利用锡金地方叛乱的机会，把军队开进了锡金，迫使锡金任印度为主。同年印度又和不丹签订了条约，成为了不丹的保护国。1951年印度又利用尼泊尔的权力之争，成功将势力插入了尼泊尔。在西藏问题上呢，印度也和英国政府一样，希望可以排斥中国在西藏的影响力，进而将西藏打造成一个倾向于印度的缓冲国，就像曾经属于中国的外蒙古一样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印度和西藏的那一点点领土问题啊，那都是小事儿，人家图的呢是整个西藏。1950年中国要收复西藏的时候呢，印度就进行了不少干涉。在中国出兵西康之前，印度就拉着中国和西藏的代表呢在印度进行谈判。说穿了呢，印度还是想要复刻当年老主人的英姿啊，手一招，中国的外交人员呢就得屁颠屁颠的跑过来。但是毛泽东呢，他连斯大林都敢刚啊，还怕你尼赫鲁吗？那你们要跑去印度谈，随便你们，我这边的军队啊也照常出动。1950年10月7号解放军呢向西康进军，由于西藏的通讯能力太差，两个礼拜后呢，印度那边才收到消息。收到消息后啊，印度政府震怒，在1950年的10月21日、28日、11月1日连续三次向中国提出照会，强烈反对中国向西藏进军，要求中国呢重新回到谈判桌，并且尊重西藏自治这一事实。另外印度呢还希望继续维持在西藏享有的各种特权，比如说印度呢在江孜就有所谓的为了保护商路的驻军，然后印度呢还有遍布西藏各地的商务代表、邮政、电讯机关。军队呢咱们不用多说啊，那么其他的所谓的这些民用机构呢，其实呢也都在从事着情报工作的。不过最终呢，中国还是收复了西藏啊，印度呢并没有进行直接干预。印度的很多政客呢就非常的生气，那尼赫鲁的头号政敌当时的副总理帕特尔呢就以此为理由强烈抨击尼赫鲁。他认为呢，中国军队进入西藏将使得印藏之间的一切边界和商务协议化为乌有，并且呢指责尼赫鲁呢在前期过于自大，在中国出动军队后呢又举棋不定。尼赫鲁呢他并不是一个没有脑子的政客，他这么做呢当然是有原因的，原因呢稍微有一点复杂。一个呢是尼赫鲁本人呢是废边主义的倡导者，废边主义呢倡导通过温和渐进的改良主义来使得社会逐渐走向社会主义，体现在政策上呢就是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呢又非常的重视公共部门的调控能力，并且呢强调要通过教育的途径使得权力呢永远被掌握在知识精英手中。其实呢和邓小平的理念呢是比较接近的。废边主义呢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啊是和这个列宁、毛泽东的那种阶级斗争思想相对的，但是相比于欧美的资本主义呢，他们呢又更加亲近当时的红色阵营，加上尼赫鲁本人呢是比较厌恶殖民者的，这个就使得他呢会天然的偏向社会主义阵营一些。中国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嘛，那么所以呢印度他就不太好下死手。第二呢，尼赫鲁非常重视经济的发展，他发展经济的思路呢和甘地又不太一样。甘地呢是想要发展传统手工纺织业，尼赫鲁呢则是想要通过集中资源以及高素质人才来发展现代化工业。基本上啊，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快速的发展工业呢都得牺牲农业。印度当时呢也是在这个集中力量办大事，一不小心呢就出现了粮荒。当时印度呢为了收复各种殖民地呢也得罪了不少人，大家呢都不愿意卖粮给他们，最终呢还是中国提出了卖粮给印度。但是中国呢它也不是白莲花啊，中国愿意卖粮给印度的前提是呢，印度呢要帮中国把一些粮食转运到西藏给驻藏解放军，因为当时中国的后勤能力呢没有办法给驻藏解放军提供足够的补给。最终呢这个粮食呢是从广东海运到印度的加尔各答港，再从印度走陆路到西藏，这个呢就是经济和政治的神奇之处了。西南军区能够收复西藏和中国东南沿海省份的农民有关系啊，这个缺点呢大家可以记住。你想印度都运粮给西藏的解放军了，他还怎么反对解放军收复西藏呢？那第三个呢则是印度需要中国在国际上为它发声。印度独立后呢不但存在和中国的领土问题，同时呢还有和西方国家的领土问题。那比如说普属果阿，葡萄牙当时呢坚称果阿是他们的领土而不是殖民地，并且呢拉着美国说果阿呢是北约范围内的土地。1951年的时候呢，葡萄牙又和美国签订了互助和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呢开始源源不断的运送武器到果阿。这件事情呢欧美国家呢肯定是先站亲戚而不是站干儿子这边，中国呢倒是愿意声援印度，但是呢前提当然是你别在西藏问题上作妖。那还有第四点，不过这一点呢我也不完全确定，那就是51年的时候呢中美开始打朝鲜战争了。这个时候印度呢如果在西藏问题上反应的过于强烈，就会有比较明显的战队意味。朝鲜战争呢其实就是 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一次激烈碰撞。这个时候如果印度挑起和中国的任何的冲突，都有可能会被看作呢是对社会主义阵营使绊子。所以这个时候呢，明明中国没有办法把主要精力放在西藏，印度呢偏偏不敢拿西藏问题做文章。当然印度并不是完全没有动作啊，在中国收复西藏的过程中呢，印度也出兵了藏南的达旺地区，算是彻底的占领了藏南。除了西藏的噶夏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外呢，中国的中央政府反而没有做出什么强烈的反应。我更倾向于呢，这个其实是毛泽东和尼赫鲁之间的默契。51年之后呢，中印之间的关系啊进入了一段短暂的蜜月期。中国这边呢声援印度收复爪哇，印度那边呢则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还在联合国里呢投了弃权票和反对票，来反对美国有关朝鲜的一些议案。由于印度在联合国里各种积极的动作啊，中国后来呢经常通过印度向世界传话，并且呢在朝鲜战争后期建议由印度担任朝鲜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1954年，中美苏英法等列强呢在日内瓦开会，打算呢谈朝鲜战后事宜以及南北越的内战问题。会议呢没有邀请印度，让尼赫鲁啊觉得非常没有面子。在讨论南北越问题时呢，周恩来呢和北越的代表范文同呢发生了分歧。越共呢希望建立一个以越南为首的社会主义印度支那，而周恩来呢则不希望中国的旁边出现过于强大的邻居，因此呢希望中南半岛各国呢可以各自为政，并且呢将越南肢解为南北越。印度呢也和一些东南亚国家接壤，那这样的结果呢也是印度希望看到的。周恩来呢在日内瓦会议上啊反复强调亚洲国家的问题应该由亚洲国家内部解决，中国不想垄断为亚洲国家讲话的权利。他在会上呢特别的提到了印度，对印度没有能够参会呢深表遗憾。我个人的理解啊，这个其实呢就是周恩来在向印度释放善意，表示中国呢不想独霸亚洲，愿意和印度分享权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尼赫鲁呢马上邀请周恩来访问印度。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访问印度期间呢，周恩来首先提出了中国不会向印度输出革命，同时两国呢也都同意要让中南半岛中立化，也就是在中印之间呢建立一个缓冲区。与中国做法相反的是呢，54年3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倡议成立东南亚条约组织，想要通过东南亚呢来压制红色亚洲的威胁。相比于美国的提议呢，印度当然是更加喜欢一个松散而中立的东南亚。这样的一个共同利益呢，无疑是让中印之间的关系呢走得更近。由于关系的拉近啊，中印呢也就开始尝试解决西藏问题。1954年4月29日，中印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协定呢使得印度可以继续在亚东江孜和噶大克三地设立商务代表处，并且呢享有旅行和交通特权。作为交换，中国可以在新德里、加尔各答和噶伦堡三地设立商务代表处。谈判过程中呢，中印都把一些有争议的山口说成是自己的。那由于当时两国正处于蜜月期，那最终呢，中国代表张汉夫和印度代表赖嘉文商量，刻意避开了山口归属的措辞。那比如说原来说的是经过中国山口 A 到印度山口 B， 后来呢就全部改成了经过山口 A 到山口 B 这样。其实呢这个协议呢印度是有点吃亏的啊，因为在这之前呢，印度在亚东和江孜呢还是驻扎了军队的，那这之后呢印度就必须撤军。另外印度在西藏经营的邮政电报驿站业务呢也全部转卖给了中国。1954年5月，尼赫鲁在印度议会上说，对西藏而言，协定是对那里现存情况的承认，印度接受这一协定就是放弃了英国在西藏的帝国主义遗产。周恩来访印后呢，就是尼赫鲁访中了。1954年10月，尼赫鲁访问中国，那中国这边肯定是各种热情招待嘛，哎，但是这些呢都是理所当然的，没什么可说的啊。问题呢是尼赫鲁发现中国的地图呢把藏南和阿克塞钦呢给划了进去。尼赫鲁当然就很不爽啊，就我把整个西藏都让给你们了，你们居然还想要再多拿。尼赫鲁呢就问了周恩来，哎，你们中国的地图是不是画错了？周恩来给出的答案呢是新中国成立后啊还没有来得及勘探标定。新版地图呢是旧地图的翻版，而那些地图呢原先都是由国民党政府刊行的。周恩来保证时机成熟后呢将会根据谈判结果来绘制新地图，其实呢就还是避重就轻了。尼赫鲁呢当然是不满意这样的回答的，但是两国合作呢在这个时候呢已经是他的政绩了，他当然呢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呢就把领土问题呢又给延后了。1956年呢，中印关系可以说是达到了高潮。周恩来呢，在56年底呢，再次访印。印度呢，派了8架军机从阿里一路护送周恩来到新德里，还动员了50000人啊，到机场欢迎周恩来。普京前几天访问朝鲜啊，小胖呢都没有能够在平壤组织出这么多人。当时尼赫鲁呢，搞了个口号啊，叫 Hindi Chindi Bai Bai， 意思呢是印度和中国啊是兄弟。那是不是兄弟呢？咱不知道啊。但是呢，这次周恩来访问印度，实际上呢是有一些不愉快的。周恩来在这次访问期间呢，特别把两国之间的边界问题呢列为一个重要的内容呢进行讨论。但是尼赫鲁的态度啊非常坚决，那就是领土问题不容谈判，有争议的地方呢都是印度的。在这次讨论不欢而散后呢，周恩来就直飞巴基斯坦，对巴基斯坦呢进行了访问。那周恩来访问巴基斯坦呢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啊。 之前呢，我做过一期讲中巴关系的视频，这个时候呢，巴基斯坦啊，其实是美国在罩着的，因为美国罩着巴基斯坦，那所以苏联呢，就对印度进行了大量的援助，甚至呢，比对中国的援助还要多，啊，可以说呢，是把印度当成了亲儿子。那为什么要谈到苏联呢？啊，因为西藏问题啊，跟苏联多少也有些关系。1957年，中国开始大跃进。大跃进呢，在中国国内呢，主要体现在增加钢铁、粮食等产量上。但是在国际社会上呢，尤其是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啊，它就变成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政治斗争的工具。赫鲁晓夫呢，认为毛泽东这么做呢，是要抢他的话语权，因此呢，在各种场合抨击大跃进，而且呢，还威胁其他想要跟进跃进的国家，如果谁敢跟随中国的脚步啊，那就会被断援助。中国呢，当然也就不甘示弱的开始骂赫鲁晓夫，骂苏联的修正主义。那两边的关系呢，自然也就变差了。苏联这个时候呢，正在对印度进行大量的援助，那吃人家的嘴软嘛。那加上印度和中国之间又存在领土问题，于是中印之间的关系呢，也就自然而然的慢慢的变得冷淡了。那前一期呢，我们讲的达赖出逃那期啊，里面讲过了发生在1959年的西藏叛乱。但实际上呢，从58年开始，藏独分子呢就已经通过印度为支点，持续的骚扰驻扎在西藏的解放军了。1958年7月，中国外交部呢向印度发出了外交照会，严厉谴责了藏独分子呢以噶伦堡为基地，在西藏地区发动武装叛乱，要求印度政府予以取缔，但是印度政府呢置若罔闻。59年3月10日，西藏叛乱分子前往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要求印度方面出面保护西藏的民主化进程。印度总领事馆呢不仅予以支持，还明确要求叛乱分子拿出西藏独立的正式文书，其实呢就是催促藏独啊把事情搞大。拉萨的人民议会呢也是真的听话，他们在3月13日宣布在藏历2月1日，也就是3月10日，西藏已经独立，那这才有了后续共产党的评判以及达赖喇嘛的出逃。3月20日拉萨战役打响，到3月22日拉萨的叛乱呢基本就被平息了。也是在相同的一天，尼赫鲁呢给周恩来寄了一封信，信里的意思呢很简单，藏南呢是印度的，因为印度呢实际占领了，阿塞克钦呢也是印度的，因为自古以来啊，直接呢就把周恩来给整不会了，所以呢就没有回复尼赫鲁。那这个时候大量的叛乱分子呢通过麦克马洪线进入印度，解放军呢于是在麦克马洪线以北设置了很多哨卡，印度呢认为这个是解放军在挑衅，那于是呢也向中印边境的东段增兵，兵力呢从1958年底的2000人增加到59年8月的4000人，据点呢也从25个增加到61个。我们上一期讲过啊，拉萨评判结束后，解放军呢花了很长时间去解决山南的叛军，到最后呢也没有能够全歼山南叛军，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山南啊离印度近，说白了呢，山南的叛军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呢，靠的就是印度。在解放军评判的过程中呢，印度出手了。8月25日，印度军队穿过麦克马洪线，进入了山南龙子县的扎日乡，和解放军发生了冲突，最终呢丢了两具尸体退走。8月26日，印度呢再次主动向中国边防军开枪，但是呢没有造成伤亡。周恩来呢终于在这个9月8日啊回复了尼赫鲁的信，大概的意思是呢，地盘呢咱们呢还是按照实控的来，其他有争议的呢再慢慢谈。其实呢就是想要说藏南呢归印度，阿克塞钦归中国。周恩来的这个说法呢，我认为是非常理性的啊，也给了尼赫鲁一些余地。其实尼赫鲁呢也是懂事的，他在9月13日呢发布过一项秘密指示，说在阿克塞钦地区应当大体维持现状，因为我方在那里呢未设哨所，而且很难到达这个地区，任何涉及该地区的问题只有在时机成熟时联系整个边境的大环境才方可予以考虑，目前我们只好暂时容忍中国对拉达克东部地区的占领和他们通过这个地区修筑的公路。但是印度呢是个民主国家嘛，那么此时的民意呢已经涨到非理性了，印度的情报局和内政部呢也没有听尼赫鲁的，他们还是命令士兵强闯了阿克塞钦。10月21日70余名印度特种兵边防军在空喀山口和14名解放军遭遇，在付出9条人命7个俘虏的代价后呢，印度特种兵成功撤退。印度的国内媒体当然不可能说是因为印军的这个战斗力弱啊，他们更多的呢还是把矛头指向了中国。那么由于这次的遭遇战啊，就极大的伤害了印度人民的感情，印度民族的情绪呢开始变得更加的不可控，人民呢开始指责尼赫鲁的软弱，尼赫鲁呢不得不开始对中国更加的强硬。1959年12月底，赫鲁晓夫在即将访问印尼之前呢表示会顺道来下印度。赫鲁晓夫到印度后呢专门和尼赫鲁谈了中印边界问题，表示呢希望中印啊能够坐下来谈谈，苏联在这中间呢会保持中立。但是苏联的这个态度呢其实已经表明了他的立场，社会主义阵营呢向来是帮亲不帮理的，苏联选择在社会主义兄弟中国和没有结盟的印度之间选择了中立，那其实呢就是不支持中国嘛。1960年4月周恩来再次来到印度，希望可以缓和双方的关系，但是周恩来的到来啊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周恩来的住所周围啊到处都是游行示威谩骂中国的示威者，印度右翼政客的叫嚣呢 将希望和平的声音完全压制住，认为印度呢应该尽快收复失地，完成祖国的统一。1961年11月2日，尼赫鲁在他的办公室和国防部长、外事秘书、陆军参谋长、情报局长等高级将领开了个会，讨论到底能不能和中国干一场。结论呢是问题不大。首先在国际上，中苏已经彻底反目，苏联处处在打压中国，英美等西方国家呢也在边界问题上指责中国。此时中国国内的经济呢由于大跃进已经趋近崩溃，东南方向的蒋介石呢又随时准备反攻大陆，牵扯了中国非常多的精力，加上正在中国境内闹事的疆独藏独势力，此时击败中国啊简直是易如反掌。这项会议后呢产生了一个名叫前进政策的新指令，要求边境的印军呢朝实控线前进，到达实控线后建立哨所，要逐步改变争议地区的军事力量对比，慢慢把中国的边防军给挤出去。1962年正巧又碰上了印度的选举年，印度的报纸呢开始刊登各种充满火药味的文章，很多文章里呢对中印双方的军事力量做出了详细的对比，基本上呢全部得出了中国不堪一击的结论。政客们呢为了选举也都在高喊着向中国进攻完成统一的口号。1962年10月12日，尼赫鲁表示，我们的指令是要解放我们的领土，至于什么时候将由军方决定，我们不再准备和中国谈判。那这个时候中国在做什么呢？1959年8月28日，拉萨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召开了军区会议，会议最终决定啊，全军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修公路上。1960年5月，新藏公路到阿克塞钦前线的公路通车，藏南方向从拉萨到塔格拉山脊的公路网也已经竣工。除了修路外，中国呢一直都非常的低调隐忍。1961年到1962年之间，印度军队多次越过边界，解放军呢都没有做出什么过激的反应，这进一步加大了印度的乐观情绪，印度整个国家呢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就在此时中国出手了，10月20日解放军东段经花了半个小时时间击溃了在拉泽拉山的印度陆军第七旅，第七旅阵亡832人，被俘1065人，基本上呢被包圆了。解放军这边呢则是伤亡388人。东段经呢接着继续向前推进，在10月25日占领了达旺地区。和东段军同时开打的呢是西段军，西段军呢优势更大，他们在几天时间里呢击破了阿克塞钦地区的37处印军的据点。中国在10月24日呢提出了停止冲突、重新谈判的建议，被印度当局拒绝。那与此同时，尼赫鲁联系上了南朝鲜总统朴正熙和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希望呢他们能够开辟第二战场，共同瓜分中国。10月31日朴正熙回信表示愿意和印度台湾一起反中，但是蒋介石呢表示了明确的拒绝，反而反对尼赫鲁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南朝鲜一看台湾都不上啊，他呢当然也就不上了，但是呢美国还是靠得住的。战争一开打呢，美国就给印度提供了一批紧急的援助。10月3日美国首批援助抵达印度，肯尼迪呢还在给尼赫鲁的亲笔信中表示美国承认麦克马洪线，并且呢马上会为印度提供10亿美元的装备。印度一看有戏啊，就继续和中国干上了。解放军一看印度还不投降啊，就开始了第二波进攻，占领了整个藏南地区。在第二波进攻中呢，比较著名的一件事呢，就是解放军的一个副班长啊和大部队走散了，他和另外两个掉队的解放军呢组成了一个战斗小队，那然后呢击溃了印军的一个炮兵营。战后总结的时候呢，最后啊吹了句这个中二日漫主角都不一定吹得出口的牛逼，敌人非但不投降还胆敢向我还击。印度被打成这个鬼样子呢，其实倒不完全说是因为印度军人的军事素养差，主要还是印度国内呢觉得中国呢不会打，就导致装备和补给呢没有跟上，并且呢送了一些不太会打仗的高级军官呢到前线镀金。那比如说在第二阶段进攻时呢，解放军呢就碰上了印度的王牌军11步兵旅，两边呢开始打的是旗鼓相当的啊，结果打了一半呢主帅考尔跑了，这才导致了11步兵旅的全线崩溃。11月21日肯尼迪下令美国航空母舰舰队紧急驶往孟加拉湾，11月22日中国单方面呢宣布停火，并且呢在一个月之后主动撤离至麦克马洪线以北的20公里，放弃了好不容易收回来的藏南。为什么中国要放弃藏南呢？那后来有很多不同的猜想，我个人推测呢还是因为这个藏南守不住，藏南地区呢基本上无险可守，但是解放军的补给呢却要很艰难的跨过喜马拉雅山到达藏南。如果仗打到12月啊，那就是要到冬天了，藏南呢倒是不算冷，但是喜马拉雅山的北边冷啊，从西藏拉补给到藏南的难度呢进一步增加。如果中国不退到麦克马洪线以北，那么以当时印度汹涌的民意来讲，这场战争呢是无法结束的。为了面子呢，印度也要把所有的国力赌进这场战争中。战争一旦被拖入加时赛，结果如何呢？谁也不好说。那当年德国世界第一的陆军也是被苏联在大雪中给活活拖死了。所以这一仗的时间窗口呢，其实就是很短的一到两个月。毛泽东呢应该是算准了的。另外，印度当局分析的中国的劣势呢，其实也不能算错。此时中国的经济呢确实不行。 行，美苏呢也都在打压中国，中国可以说呢是一个有用的朋友也没有。这些强国为了打压中国也愿意支援印度，而事实确实是如此啊。这之后呢，美苏对于印度的援助呢也就源源不断的来了。当时的中国如果继续打，真的是有可能耗不过印度的。另外相比于藏南，阿克塞钦呢是更具备战略意义的，它既能连通新疆和西藏，又能遏制印度向中亚发展。藏南虽然号称西藏小江南，但是呢被一圈天然的山脉给困住了，在军事上呢就是一块死地，所以中国主动放弃藏南换取对阿克塞钦的实控，有可能啊是当时的最优解。和毛泽东这帮老鸟形成鲜明对比的呢就是如今的俄乌冲突，俄国呢没有能够好好的利用前期的优势，被拖进了加时赛，现在呢就是空耗国力，为他国做嫁衣裳嘛。中国的这一战呢基本上达到了他的战略目的。1963年巴基斯坦率先承认了中国对阿克塞钦的主权，印度呢虽然还是拒绝谈判，但是实际上呢也是捏着鼻子认下了双方的实控线。而在西藏境内的藏独分子的士气呢也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藏独势力的下一次闹事啊就一直要到20多年后，可以说一整代的藏独分子的脊梁骨呢都被打断了。如果不是粮少一宽啊，可能在中国境内呢压根儿呢都没有藏独这回事了。但是最后呢我要给大家泼一些冷水啊，上次说台湾很难被收复的视频被很多人骂了，那藏南被收复的可能性呢应该比收复台湾还要更低。好奇心门前呢，毛泽东给彭德怀和黄克诚写信说道，政治挂帅反复推敲极为有益。